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受到神的祝福，好吧？好，我们今天呢会看到两段的圣经，第一段是在旧约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二段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好，我们先一起起立，把这两段圣经先读一下。那个有一位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里除了一瓶油以外没有什么。伊丽莎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中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边，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好，这是第一段。好，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请，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
香膏
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这人心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父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一个人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说，对西门说，你们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女人说，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了。好，请坐。我们今天很感谢大家都到教会来一起敬拜神，我们都怀着各样的心情来到教会。那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到神的殿堂呢？首先一个态度，我相信应该是一个认真的态度。如果我们不认真，我们做工是做不好的，我们考试也是考不好的，我们不认真，我们干任何事情都是干不好的。所以第一点，我很感谢大家很认真的恭敬的读神的话。那么比认真更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态度。人非有信断不能看见上帝的面。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不是要来看牧师，也不是要来看我，看我你们会回家做噩梦的。我们是要来看见永生神的道， 因为这道在我们生命中会给我们结出福音的果实，永生的果实。所以呢，我们要有信心来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呢是叫穷苦人的信心。我们一起先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你自己的儿子。我们不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在这世界上比我们有能有力有钱有势比我们更有机会的人多的是，但是神，我们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我们唯一的指望，基督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产业。求你今天让我们看见自己都是穷苦的人，都需要对神你有信心，让你的恩典通过我们的信心浇灌到我们的生活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这两段圣经呢，第一段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一个寡妇，这个寡妇是一个信主的寡妇，她是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她的丈夫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她要养两个儿子。我们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也许并不是寡妇，但是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失败，我们经历过经济上的失败，职业上的失败，我们也都很多经历过家人的失丧，我们经历过家人的失丧，有的时候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我们也都很经历过很多的失望，这个世界让我们非常的失望，无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在我们的未来，有的时候这失望来自我们的家人，有的时候这失望来自我们的职业，有的时候这失望来自我们的经济，有的时候失望来自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让我们有的时候非常失望，我们都感到非常的失落。在这世界上，今天有人告诉你这么走，明天有人告诉你那样走，这世界上充满了各样的专家，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具体的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失望、失败、失落和失丧，而这四种失败、失落、失丧和失望在这个女人身上她都经历了。她的经济上非常的失败，她欠了一屁股债，要把她两个年幼的儿子给人抵债，这是在旧约中唯一的说到有两个儿子都被人拿去抵债的，其他地方提到有一个儿子，这里是唯一的一处提到两个儿子，就说她欠的债很多。你们多少人有两个儿子的？你可以想想把你两个儿子都拿去抵债吗？如果你们有一儿一女的，可以想把你的儿子和女儿都拿去抵债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的困境？她也失去她的丈夫，在今天的社会中失去丈夫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失去丈夫是一件更加痛苦的事情。我刚刚从印度回来，我亲眼看到了印度的穷困，人住在垃圾堆中，以捡垃圾为生，非常的穷困。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中完全没有指望，他来找以利沙，是一个先知。如果你缺钱，你会来找牧师吗？你会去找一个大款，对不对？然后这个大款一定会借给你的钱，然后呢，这是最好的情况，借给你钱之后呢，这个富人就不得不用他的儿子来抵债了。这个世界的财富已经让他债务累累，他不得不来找先知，他完全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中间有人说，我生活很美好，我家庭很富足，我已经发了财，什么都不缺，为什么要来听穷苦人的信心呢？在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时候骄傲了？灾祸就离我们不远了。其实我们所有的财富，我们所说的幸福，我们所说的成功，在永生的神面前 都不值一提。这世界都是他创造的，从这世界创造以来，这世界中的财富，无论是金是银还是珠宝，都在他的手中，没有增加一公斤，也没有减少一公斤，都在他神的掌握之中。这世界上所有的幸福、希望、盼望，都在时间中流逝了。人类的历史有几千年，有几万年，多少人的又嫁又娶，变幻大王旗，多少人的盼望和失望，都在神的面前如同过眼的云烟。当我们说我们平安幸福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穷苦的。耶稣说，你要向我来买那不能朽坏的真金。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这真金子、真幸福是什么。好，然后这个妇人，她是一个已经到了生活的最低点的妇人，但是这个妇人同时也是一个狭隘的妇人。她非常的狭隘，因为她只看见她的困难。她做了一件有信心的事情，就是来到神人、神的先知，这叫神人哈，神的先知以利沙的面前。但是她到神面前的时候，她的祈求是非常的狭隘的。她呢，希望解决他的债务问题，希望解决他经济问题。同样，今天我们的祷告常常也是狭隘的。我们眼睛之所以是狭隘，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并没有看到神的丰富和神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集中在经视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我们就是一个狭隘的人，不是一个智慧的人。然后在以利沙反问他了一个问题，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这个人家里什么都没有了，有个人来求你说你口袋里还有多少钱呢，你这么反问人家，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这个人呢也非常的直爽，他说呢，在我这个婢女家里哈，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了。这是人狭隘的看见，所剩下的东西在神的手中你不要轻看。你知道吗，当摩西到八十岁的时候，他说我只剩下一把老骨头了，神就是用这一把老骨头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当一个小孩子带着五个饼两条鱼到上帝的面前，他只剩下这么多的时候，耶稣把这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我们所剩下的在神眼中可以行神迹，因为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当我们那个尽头那一点交到神的手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信心可以成为恩典的管道，没有信心就没有恩典的管道。当施洗约翰啊，不是当施洗，当那个使徒约翰在年老、眼睛视力衰退的时候，他用他唯一剩下那一点视力，神让他看见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写下了启示录。所以我们所剩下的一点，在神眼中是很伟大的，不是因为我们剩下的那点伟大，而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所以以利沙说，你去向众邻舍借器皿，不要少借。这个妇人回去借了很多器皿，他就关上门。他为什么关上门呢？我们的信心都是不足的。他要早知道这个油瓶能够不停的油不停的灌下来，他会不会关上门呢？他不会关上门，他恨不得来房顶上都放上油瓶，我相信，把院子里也放上，把大街上也放上。他当时并不相信，事实上他不是完全不信，他是有一点信，他有一点不信，他就将信将疑。这其实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状况。我们到神的面前说，我相信神你的祝福，但是你就给我解决我眼前的这个债务问题就可以了。 或者眼前的我的这个家庭问题就可以了，或者我眼前的这一点工作的签证问题就可以了。神说你带多少瓶子来我就装多少，你关起门来装也可以，你打开门里在院子装也可以。你的信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恩典的管道。于是第五节说到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呢就取这个器皿，有的这个当时的器皿都是这个瓦罐啊，把这些瓦罐的拿来，然后呢他就开始倒油。这油是谁的油？是他自己剩下的，但其实不是他的油，是上帝的油。他的油早就倒光了，他的油就这么多，多出来的都是上帝的油。所以他把这油倒下来之后呢，器皿就都满了。他对他儿子说，你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我们看到他在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油就止住了，因为他就需要这么多恩典，或者说他就能装这么多恩典。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度日。妇人到以利沙的面前，他所求的是还债，他可以养儿子。这两点神都为他做到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故事，但同时也是一个狭窄的故事。我们在说旧约和新约的区别，旧约是新约的预表。为什么呢？因为旧约我们常常看到这些人做了很多事，他们的眼光还在今世，还在地上，还在肉体。然后我们很快就要看到新约，在路加福音重新在讲述，也是两个欠债的人，我们就看到结局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个故事希望得到一个鼓励，无论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失败，多么的失望，多么的失落，然后无论我们有多少的失丧，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会浇灌下来。同时你们也可以来找牧师讨论任何经济问题啊，如果你们觉得不好意思找牧师的话，你可以问你们的小组长哈。同时大家也需要有些智慧，有些人我知道并不是很愿意把自己的私事告诉所有的人，所以这里以利沙并没有把所有的先知门徒都招待一起开一个大会哈，说我们一起为某某这个妇人祷告，而是这是一个私下的行为。所以你们有的时候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一些私下的祷告，但是你会震惊，有的时候祷告，有的时候教会的祷告，弟兄姐妹的祷告，效果超过了大款借你钱哈。这个好，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段的圣经，看到了一个妇人要养两个儿子，同时为此欠了一屁股债，神如何的恩待他们。这个妇人她的信心从不足到结束的时候认识到自己信心的不足。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在文法上，路加福音第七章在文法上完全对应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讲了两个妇人的故事，第一个妇人是我们看到的寡妇，第二个妇人是书念的妇人。在这里书念的妇人很多的言语和这个西门的言语是一样的，这法利赛人啊，这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就是富足人的信心啊。那么今天讲穷乏人的信心， 穷乏人在这里第二个故事里的穷乏人呢，是一个叫一个罪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妓女啊，就是一个当时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一个罪人。所以这里说到有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富足的人，是一个受到尊重的人，请耶稣吃饭。第三十七节说了，那城里有一个罪人，妇女的，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这个人家里坐席呢，就拿着盛着香膏的玉瓶，香膏也是油，也是同样的，是一种珍贵的油。你们看到这个图像的对比了哈，而这个油呢，寄托了这个妇人所有的希望，就像那两个儿子寄托了前面一个寡妇所有的希望一样。作为一个妓女，她为什么需要这个香膏的瓶子呢？她是希望她结婚时候用的。你可以想象这种的盼望和痛苦吗？一个人，什么人愿意去做这样的职业呢？什么人愿意做这样的职业呢？他经历多少的失败，有多少的失望之后，才做了这样的职业呢？我知道有人被迫做这样的职业，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我们人生中也许有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是我们也经历过多少的失丧和失败。这个女人，她在这个三十八节的时候站在这个耶稣的背后，她不敢站在耶稣的前面，她也不配站在耶稣的前面。她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所以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可以哭诉的，我们所有的苦处我们是可以向上帝说的。然后呢，他又把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这个香膏抹了之后，他的希望还有吗？他结婚的这个香膏，但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不幸和怀疑。这个人并不是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一个信心的标志。嘲笑他的这个人，心里责备他的人，反映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内心的一些活动。请耶稣的三十九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就心里说，这个人若是先知，就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我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了解上帝，所以在很多人的心中，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了解上帝，所以他们责备神的作为，责备人到神面前，说这是一种迷信的行为，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耶稣当然行了很多神迹，在路加福音刚才说过，第七章是对应列王记下第四章，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的以利沙，很多的神迹奇事，让死人复活医治，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耶稣医治赶鬼，在第七章让拿因妇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所以百姓都说，在以色列中兴起了大先知，不但是先知，还是大先知。耶稣当然是先知，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人看不见，因为他心里怀疑。如果怀疑就是今天耶稣站在你的中间，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所以问题并不是在神那里，问题是在我们的怀疑。我们的怀疑，为什么我们会怀疑呢？我们怀疑是说我们比别人强，我们心中的骄傲和我们心中的苦毒，我们对别人的鄙视，对别人的厌恶，对别人的憎恨， 让我们缺乏信心，不能够谦卑的到上帝的面前。这个西门他说，我比这个女人有钱，我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比这个女人有家庭的幸福，我也不需要有什么，我要结婚的话我可以自己办个婚礼，不需要存这个香膏。而他是个罪人，我不是，我是受人尊重的。他的心中的骄傲，心中的鄙视，让他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成了一个罪人。你看到这个罪人和义人的翻转吗？自以为义的成为了罪人，而不敢见耶稣的哭泣的成为了义人。最后神那个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什么？你的罪得赦免了。西门的罪得赦免了吗？没有，因为他不肯悔改，不在乎他给耶稣吃了多少的饭。这不是一个物质的事情，而是一个内心的事情。所以耶稣就给他了一个免费的礼物。在第四十节，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而是对他说了一句话。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他是一个体面人哈，他对耶稣说，夫子请说啊，非常的尊重哈，对，语气是一个尊重体。这个大老粗不会这么说话的哈，有话就说是吧。他说请说啊。说什么呢？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人欠50两银子，一个人欠5两银子。刚才我们在旧约中看到唯一的一次提到有两个人欠债，两个儿子欠一个债主，这次在新约中也是唯一的一次提到两个人欠一个人的债。你们看到这样的对比了吗？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的债，一个人欠50两，一个人欠5两，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加爱他呢？你认为你欠了上帝多少的债呢？你如果你觉得自己欠了上帝多少的债，你就会更加的爱他，因为上帝赦免了你一切的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心的不足，我再说一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苦毒、怨恨、骄傲、鄙视、不原谅人的心，这些事情让我们不能够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永远在那里，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所以因为在这里耶稣又说到问题的根本，就是爱。神爱世人，神爱你，神也爱我，但是我们对神的爱取决于我们认为自己欠上帝多少的债。我们认为自己欠的多的，我们爱神就多；我们认为欠神少的，爱神就少。所以西门他领悟了，他说，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他转过来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并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并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会这么对你的丈夫或者任何陌生人吗？如果你是无论是男人女人的话，绝对不会吧。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这么做，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这里，我都没有见到人这么做过。这个女人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 她对自己已经完全的失丧，完全的失望的地步。所以她带着剩余的一点能力，就是她最后的剩下的一点香膏和她的一点的尊严，到上帝面前做我们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她得到的恩典比我们都多。所以呢，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那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四十七节说，所以我告诉你，这女人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是因为我们的爱少。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觉得自己的爱心冷淡了？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心中的苦毒和骄傲。所以这个女人，她这个香膏是这个罪人，她经历很多的失望，她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她是站街的。但是呢，耶稣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她所得的远远超过前面那个寡妇所得的，因为那个寡妇所看见的还是今世债务和她的养儿，而这个女人得到了永生。耶稣每次在赦罪时候给人赐人永生的时候都说，你的罪得赦免了，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他的一句口头禅哈，套话，但是意思就是他得到了永生。这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去了，因为人的寿命在今世都是有限的，我们真正的财富并不是在这个世界，我们真正的财富在于上帝。如果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修复了，我们就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就有真正的盼望，我们不再失望，我们也不再失落，因为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就是造我们的主。而且我们也不再会失败，因为基督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
Amen。
我们也不再失丧，因为耶稣基督会让死人复活。
Amen。
所以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眼界要从今世扩到永生，我们的信心也要把我们的油瓶从今世扩到永世。所以在今天结束之前呢，我会做两项祷告。第一项是我们悔改的祷告，因为很多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得救。曾经我们有人受过洗，也有人觉过志，但是说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心中的怀疑是信心的反面，对吧？是我们与神关系的这个阻拦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去掉。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他在农场上做事哈，他打工，他非常的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呢？他曾经有人向他传过福音，他也觉志过，所以呢，他就走到了这个农场的一角，拿起了一根树桩，用他的那个刀呢刻上了年月日，然后呢就拿着那个树桩跪下来祷告。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对我的爱，并且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也相信他为我这样的罪人而死，所以今天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你，求你使用。你也允许我有永生和神儿女的名分。他说完这话就把这个木桩子打在地里。再后来呢，有的时候他的这个魔鬼还来在他心中说，你到底是不是基督徒啊？你到底有没有永生啊？有一次他竟然开车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说你看，某年某月某日，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主了。所以今天我们会在这里重新做一个悔改的祷告，把我们的生命重新交给主，说某年某月某日，我在中华福音教会真心的悔改过了，我的生命是属于基督的，上帝是我全部的丰富和产业，有了上帝我们什么都有了。 然后我还要做第二个祷告哈，第二个祷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增加自己的信心，增加我们的油瓶呢？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上帝，把我们所剩下的交给神。你必须要告诉别人你剩下什么，上帝需要。我跟你说过，施洗约翰在不是就门徒约翰在这个最后眼睛昏花的时候，他使用他最后剩下一点视力给他看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你也能剩下的一点被神使用，我不知道你剩下什么，但是你知道。好，我们现在先做第一个祷告。神的，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话，我们全体的会众也到你的面前。神啊，感谢你对我的爱，并且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这样的罪人而死。此刻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并求你用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恶，使我完全成为你圣洁的儿女。谢谢你使我能够接受主，也赐给我盼望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为我永远的拯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我们做了第一个祷告，我们再做第二个哈。这第二个祷告是这样说的：神啊，我到你的面前，我放下我一切的主见，把我的想法、我的金钱、我的知识、我的朋友、我的家庭、我的未来、我的健康、我的音乐、我的名望、我的工作，都交在神你的手中。我所剩下的求你使用，装满我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了，在这个结束之前呢，我们说到这个做一个结束的插叙哈。我们说到列王记下第七章第四章和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么你们看到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如果你们看中文的那个也好，看英文的也好，或者看原文的也好，都会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文法的对仗哈，也会看到很多用词的对仗，也会看到很多比喻的对称啊。路加福音从始到终引用了很多旧约的材料和典故，而路加福音它一直的它的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很多年现在查这个路加福音哈，就是说把这个属世的，比如说像这个寡妇的物质的需要和灵魂生命的需要做一个对比，让大家的眼界从今世到永世。好，所以如果大家读路加福音的话，要注意到这样一个观点。好，谢谢大家。